知道，不管世俗的节日怎样，但是在我们基督徒的生命里面，我们要认定一点，这就是做门徒的这样子的使命，这就是做门徒的你的生命。所以我们上次大家讲到，大家知道讲到生命圣灵的律，是告诉我们弟兄姐妹，我们得做基督徒啊，做神的儿女，我们得着一个动力是从圣灵来的。当你顺服圣灵的时候，你就能够顺服生命圣灵的律，在这个律里边，主啊，你就赐给你非常轻松非常愉快的跟随他。弟兄姐妹，虽然有征战，但是我们会常常得胜，虽然有的时候有坎坷，但是弟兄姐妹，我们能够胜过。这是我们做门徒让弟兄姐妹知道的，我们有动力了哈，有动力。那么还有今天就是我们想在阳历年的时候，我们讲的是贵重的器皿啊，在中国的新年我们讲门徒的使命，就是说我们门徒啊不是一个头衔了。大家也知道头衔就是说你是部长啊，或者你是一个什么样子的这个官呐、主任呐、或者是一个称谓啊，比如说你是一个教授或者是医生，这是属于称谓。那么还有你可能是学位，比如说你是博士还是硕士还是学士等等这些东西呢。那门徒是告诉我们呢，有一群人是专门以耶稣为主的，是以耶稣为榜样的，他们一生要分别为圣，要跟随这位君王的。所以弟兄姐妹，我们相信这个门徒啊不是头衔啊，不是称谓啊，不是学位，他是告诉我们一群人定义在他生命里面，不论何境遇都要跟随主。那我们说耶稣基督造就门徒3年半啊，以耶稣基督他自己来差遣他们啊。记得上次我们讲到耶稣基督他给我们弟兄姐妹有属天的能力啊，有属天能力，就是说门徒有能力有动力。弟兄姐妹，如果是世界上我们看啊，有的时候动力，我们常常讲动力什么，开车有动力啊，这个车一踩油门吧出去了是吧，很快。这些车常常像被富二代买了个，富二代就开车啊，实际是飙车是吧，炫耀，常常会引车祸呀，会惹麻烦。弟兄姐妹，有动力未必就好，因为你不掌控这个动力就很麻烦，任何的东西都需要在一个掌控范围内。但是圣灵给我们这个动力是叫我们顺着圣灵的能力啊。那做什么呢？就是有了圣灵的能力，我们要去执行大使命啊。这就是告诉我们今天我们要去讲到神所给基督徒啊，给门徒的使命。其实刚才我们读了这几节经文的时候，我们弟兄姐妹都熟悉了。如果你从今年年初开始读经，总要读到马太福音第28章了吧，你一天读一章也不止了哈。那我们就告诉弟兄姐妹，这几节经文告诉我们的是门徒的使命。门徒的使命哈，首先我们要看一点是什么呢？门徒权柄。弟兄姐妹，刚才我们说到有能力我们去执行使命，所以说你在这里边要看到耶稣基督更给我们权柄，有这个权柄以后啊，弟兄姐妹，你就可以去来执行这个大使命。你有了这个能力，有了这个权柄，你就可以执行大使命。圣经是这样说，11个门徒往加利利去，到了耶稣约定的山上，他们见了耶稣就拜他，然而还有人疑惑。耶稣今天来对他们说，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在这一段圣经里边，我们看到门徒们和耶稣啊有一个约会，是在约定的山上。你想想看，耶稣基督复活了，不是天天和他们在一起了，所以说耶稣基督和他们约定在一个山上见面。以前我们知道耶稣基督在世和他们同在的时候在山上和他们讲到登山宝训，是不是讲到天国的这个宪章，讲到宪国的宪法。然后耶稣基督也在山上登山变相，就是登山显荣了，而看到耶稣基督的荣美啊，说耶稣基督的衣服洁白放光，是不是？然后也讲到的地上漂布的没有一个能漂的那样子的白，那衣服放光极其洁白，那就你们就看见耶稣的荣耀啊。那么在此刻耶稣基督和他门徒再约定的时候，耶稣基督有天上的荣耀，因为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以大能显明他是神的儿子，耶稣基督重拾他宝座上的荣耀。所以说这个荣耀的主在和他的门徒约会的时候， 下面你就看到门徒怎么样，见了耶稣就拜他，为什么？因为知道这是一个复活的主，荣耀的主，他们跟随的主。但是下边告诉我们说，然而还有人疑惑。在这里边弟兄姐妹，你别把这个疑惑说，哎呀，他们疑惑耶稣是主，不会的，因为耶稣是主是明显的，已经胜过死亡，已经在他们面前已经荣光显现。那弟兄姐妹，他们疑惑什么呢？因为他们没有经历过这样的事情，还要继续让耶稣基督带领他们往前走，所以说他们不知道耶稣基督约他们在山上要干嘛，所以他们就想，耶稣你把我们带到这儿来干什么？这是他们对耶稣基督给他们见面，对他们未来的一种不确定，所以他们在这里边疑惑呀。耶稣基督看出他们的疑惑，耶稣基督知道他们的心，所以耶稣基督就走到他们前来，对他们说，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弟兄姐妹，这是讲到权柄的问题。所以弟兄姐妹，我们没有经历过和耶稣基督在那个荣光里边见面，说你也别说这个门徒们怎么这么小信呢，啊，在耶稣基督都见过主了，复活了，都跟耶稣基督见面好几次了，怎么还疑惑？因为我们不在当下门徒的那个境况里边。今天我们一看圣经全都知道了耶稣基督所做的事，他将来怎么样都记载在圣经里边。可是当时的门徒他们却没有这些信息，他们只能跟着主一步一步的走。记得不记得耶稣基督复活的时候，那个抹大拉的玛利亚看见主也不认识他，以为是个看园的。弟兄姐妹，这个复活的主和我们所想象的那个肉身的主不完全一样，是他但又不像他。所以很多的时候我们不能够从我们的眼来看这个世界，不能用我们的眼来看主，因为我们知道我们的主不再是那个肉身的主，他是从死里复活的主。所以弟兄姐妹，今天我们也愿意大家和耶稣有个约会。今天我相信很多人很多人因着咱们华人的春节，可能说，今天我就拜托我不去市教会了，我自己在家里边跟我的家人或者说今天我就偷个懒，我再看看这个新闻联播，或者是看看这个春节晚会了。弟兄姐妹，你知道这是要请个假了。可是我们知道耶稣基督和我们有个约会，就是说我们要把这个日子在主的面前给他锁定，英文可能叫 secure 哈，把这个日子 secure， 把这段时间分别为圣归给主。所以不论什么事情发生，我们都把这个时间预留给他，我们让主在这个时间里面接受我们的敬拜，我们听他的声音，我们听他的声音。所以在这个时刻，我们相信当时的门徒和我们今天的门徒和我们弟兄姐妹都有同样的这个心境了那耶稣基督进前来把使命告诉他们，说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今天人呢讲到权柄，弟兄姐妹，你做事情的时候，你从你单位，你从你的公司，肯定上面有权柄，但是这一切的权柄都是有限制的，有范围的。唯有耶稣的权柄是没有分别，没有时间，没有地点的分别，他是得到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为什么说天上？因为耶稣从天而来。为什么说地下？不是说地上地面呢？因为耶稣基督降到人间，所以他掳掠仇敌升上高天的时候，他就把所有的权柄都得到了。那在这里面耶稣就是说，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给了我，那耶稣给了耶稣了，对吧？所以耶稣要差派他的门徒。我们在这里边看见门徒啊被差派，是谁差派的？是耶稣差派他们。凭什么？因为他有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那他代表谁呢？弟兄姐妹，代表耶稣。所以说他们有责任有使命。我们相信有很多的时候地上的事情也有一些影子来给我们来做参考了。你比如说讲到最近我们看美国大选这个民主党也好，共和党也好，他们选来选去，你知道美国的大选呢常常会影响到整个世界，所有世界上其他的国家都在看美国大选选哪个，你知道为什么？他们很关心呢。你如果是一个其他的小国家，名不见经传，你选就选了，对不对？但是美国大选整个影响世界的，所以很多人都是特别关注，国家特别关心。为什么？因为一旦他哪个总统哪个候选人上台呀，就意味着和我们国家的关系利益有影响，知道吗？所以一旦总统上台以后，他要执行他的那个计划，执行他的那个理念，他干嘛？他要差派大使到你们国家去，到他们国家去，对不对？每一个总统都有他独特的权柄，说我这届总统 我做主席，我就有权利把大使调回来，我差派我的啊，我差派代表我的，能够我信得任的、信得过的，是不是这样子？所以耶稣基督他差派他的门徒就是这样，他与他的权柄来差派。那美国去差派大使，就说美利坚合众国驻某某国全权大使，你知道吗？全权大使就是说你有绝对的权柄，你就相当于那个总统在那个国家做决定。因为你们是这样子的一个权柄，你想看。那今天的话，耶稣基督说他有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在他手里面，所以他干什么呢？要差派门徒啊，要差派门徒，要差派门徒，弟兄姐妹，差派门徒去宣传，去传什么？传福音了。我们看到门徒的使命，所以当门徒们接受耶稣基督的这个差派的时候，他们带着耶稣基督的权柄。所以你看门徒们出去的时候，他有能力去干什么？有能力去赶鬼，有能力去去斥责，有能力去医病，他们有能力去说服那些抵挡的人。弟兄姐妹，这是从神而来，天上地下所有的能力都在门徒手中。所以今天我们所看到的，就是我们光是用嘴的来讲哈，去用理论啊，或者用这个逻辑的来跟你讲传福音，我们还没有完全把耶稣基督的大能，他所给我们的权柄使用出来。所以说，你有很多的教会的话呢，他有很多的事情发生的时候，他就运用耶稣基督给的权柄来斥责魔鬼就跑，来去医治病人就好。所以弟兄姐妹，这是权柄啊！你别以为耶稣的权柄只是说我们去口对口的传、面对面的传，那不叫完全的权柄。所以我们在这里面要让弟兄姐妹看到权柄，然后有使命，这是耶稣基督走的时候留给他门徒的作业啊，让他的门徒作业。当什么时候去耶稣基督检查？等到耶稣基督见面的时候。好，在这里面我们看见耶稣基督的大使命啊，给门徒的使命有两件事情是怎么说呢？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好，我们讲这个，这是其中的一个了，这是讲其中的一个，要去。弟兄姐妹，首先耶稣基督要强调要去，就说你不能待在这个地方，你们要出去，你们要走出去。你一出去的话，要做两件事情，一个就是使万民做门徒，一个是给他们受洗，这两件事情是连在一起的。所以说当耶稣基督叫他们去的时候，我们也是今天也在执行这个大使命，所以门徒也同样在做，我们今天也在做，就是我们去传福音是叫人来接受耶稣基督做救主。所以我们常常给弟兄姐妹讲，你不晓得听多少遍了，今天还是请你要记住，教会两个功能，一个就是要去传播福音叫人信主，第二个就是叫人接受牧养，接受训练。那在这里边耶稣告诉门徒说，你要去去叫人信主，然后的话呢，你也要给人施洗。我们传福音就是把人带到基督里面的，那个受洗呢，是告诉他们和三位一体的神建立一个切实的关系。你看得见摸得着的关系，不仅仅受洗是一个象征，而是说你是在亲身经历和主这个关系哈。刚才我们讲到美国大选，讲到差这个大使出去，其实任何一个国家也都是这样子的了，大同小异。那么比如说再说美国大使馆在外面有什么功能呢？美国大使馆在外面有一个功能，哎，就是要去给人签证，是不是啊？弟兄姐妹，我们每一个从国内过来的都是拿着美国签证进来的吗？对不对？你有这个签证，有这个签证的功能，所以你可以来美国读书啊，你可以观光啊，你可以做生意啊，你可以探亲戚啊，你在这生活，你在这购物，这是一个功能。那另外一个大使馆的功能还干嘛？还办移民呢，弟兄姐妹，还办移民呢，是不是？所以他一办移民的时候你有绿卡，他表明你可以有居留权，可以要表明你有居留权。弟兄姐妹，这给我们一个比喻类比是什么呢？就是当我们弟兄姐妹你信了主以后，你在基督里边，当你受了洗以后，表明的话呢，你好像拿到这个签证了啊，弟兄姐妹好像拿到签证了，然后你就可以进入这个国度。我不是可以说啊，你一受洗就保证你是天国的门票，因为这个美国签证有被吊销的时候，对不对？因为你没有执行他的法律，没有这样，他就会吊销你的。 假如说你信了主，你又一直的你受洗了，你又一直的爱主，那是你的保证啊，他是成为你的保证啊。弟兄姐妹，我们不单单是拿到所谓天国的绿卡了，其实我们拿到天国的是公民的身份，我们是天上的国民呢。啊，在地上我们是什么？我们是寄居的，我们是客旅，你们是天上的国民。所以弟兄姐妹，在这里边我们就看到大家一个就是，所以在地如同在天。那讲到受洗的时候，正好我也在这里边跟弟兄姐妹说，我们教会是一年受洗两次，对不对？复活节一次，往往在年初差不多这样子上半年。那么年尾一次，就在感恩节，是定了两次啊。那么现在的话，今年的复活节是在3月27号啊。所以说今天我们还是有受洗，还是有转会，还是有受洗转。所以现在也是我们弟兄姐妹要报名的时间。我们盼望的话呢，就是弟兄姐妹你自己祷告，你有耶稣基督对你的呼召，有耶稣基督给你的感动，你可报名。我们今天还是在复活节的时候有受洗啊。我们愿意弟兄姐妹知道这个事情。然后接触下来的话呢，我们告诉大家，这个我们很快就要开课了啊，3月21号我们计划啊，就是第一次我们开受洗班的课程啊。这就讲到一个是做门徒啊，一个是告诉我们你要去，要去做门徒，然后的话呢另外要受洗，这是一件事情。那还有第二件事情是要教训，我们用今天非常柔和的话说叫教导啊。教训有点是大家听着有点心里不舒服，但是教导呢是还是告诉我们说，耶稣说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去遵守啊。弟兄姐妹，这里边有一个教导，谁去教导啊？门徒去教导。门徒凭什么去教导？你说门徒凭什么教导？因为门徒跟过耶稣嘛，他见过耶稣，摸过耶稣，知道耶稣，听过他的话，他跟耶稣基督那么久，然后耶稣基督才带他们出去，他们回来向耶稣基督汇报工作，汇报这个传福音的成果啊，他们有这样子的跟随。所以说在我们中间说，我们如果要是去教导，我们首先要让弟兄姐妹起来做门徒。你首先做门徒，你才能去教导门徒啊！你首先自己被教导，你才能去教导别人啊！这是我们跟弟兄姐妹就是讲的理念，是圣经的理念。所以说，如果你没学过，你没教导过，你没跟随过，你也不晓得如何教导，怎么跟随，别人也不晓得怎么跟随你。所以说，我们在这里边看到的就是说，我们要首先要弟兄姐妹学习啊，知道耶稣基督教导他们，他的门徒也出去教导。那今天我们要回到做门徒的这个主题上来，这是耶稣基督给我们的使命。所以我们做门徒，我们要花时间来训练呢，我们要有精力啊，我们要有耐心呢。一般的时候的话呢，我们做一件事情主要花个2-3年。那在我们今天训练门徒的话呢，你知道保罗蒙召以后啊，他也是在3年花了3年的准备，到阿拉伯的旷野去，然后自己在那面对主，然后才3年以后上耶路撒冷去见使徒啊。那我们看见呢，今天我们一样，虽然弟兄姐妹你知道我们未必花像保罗那么长时间，或像11个门徒那么长时间啊去学习几句，而是说因为今天我们不一样，我们在圣经里边可以看到主的教导。但是有一样，弟兄姐妹，我们所说耶稣基督教导不完全是说像知识，你说圣经知识也好，你说信仰知识也好，你说属灵知识也好，弟兄姐妹，这些知识不完全等同生命，而是我们要在这个真理里边要经过，在这个真理里边的话呢，我们要学习知道。你比如说我们知道要学习做门徒的代价，你知道我要付什么代价我才做门徒啊，然后的话你说我做门徒要塑造耶稣基督什么样的品格呀，然后你说我在经历什么样的征战能得胜啊，然后我出去传福音有什么样子的果效啊。所以这是告诉我们弟兄姐妹，我们盼望耶稣基督当年差派门徒，今天也在我们当中有门徒起来，还是要为主去做，要为主去做。那弟兄姐妹，3年5年对我们来说那是有点像做传道人的要求了，但是做一个清楚蒙召的基督徒，一个愿意跟随服侍的门徒来说，我们需要一些正规的或者是系统的一些训练。这给我们弟兄姐妹是什么呢？有一个好处啊，就是让你知道你是 solid，你接受你的这个生命的塑造，你是 solid， 你是坚固的啊，你是不改变的。我举个例子，做砖啊， 我不想弟兄姐妹多少人有人知道这个做砖，咱们看上来盖房子有做砖哈，用砖来盖。你说那个砖呢，都是大小都差不多一样的哈，你不能一个厚一个薄，那个都砖就是没法盖房子的。所以说做砖的话，就是完全是精心选出来那个泥，那个泥巴了，然后去和呀，然后放在一个模子里边啊，把弄成一样一样的，然后放在那儿晾干。现在不再那么一个一个的做了，现在是用那个砖厂，砖厂专门是选定一个地方，那个泥出来以后，然后经过机器把它做成那个像砖的那个模子一样，经过机器一出去，全都是一样一样的砖，你知道吗？然后把那些砖拿到外边去干嘛？晒、晾干，在塑料布下，不能经历，不能淋雨，一淋雨就完蛋了。所以的话呢，这个做砖出来以后晒干了，叫什么？叫砖坯呀。它不能够马上使用，你拿这个砖坯去盖房子，一下雨一淋，这些东西又成为泥了。所以说，什么时候这个砖才能够坚固可用呢？要经过那个窑啊，经过那个火窑去烧，烧完以后，你知道弟兄姐妹出来的全是一样的。你放在水里边风吹雨打，它不变的，全是一样的规模，全是一样的样式。那弟兄姐妹，耶稣基督今天给我们塑造门徒，也有点像这个做砖呐、所以说，如果我们愿意在这地方建造教会，如果我们要在这建造门徒，就是为了要这样一个模式，使我们所做的事情，使我们所信靠的，使我们所传播的，全是应该一样的。弟兄姐妹，所以这是给我们讲到说，我们做砖，我们需要门徒也被这样的塑造出来。为什么我们强调说有一个集训或者有一个密集的这个训练，是因为在这段时间里边，你能够特别的委身，然后就像在那个火窑里边被烧一样，出来以后你知道你所做的是什么，你知道你所信的是什么，你知道你所接受的是什么，领受的是什么。所以在这里边我们看到，就是说我们要去明白耶稣基督在塑造我们的时候，他要给我们重担的时候，他必须要先要去训练。所以门徒训练三年半才去委以重任，才去差派他们，然后他们耶稣不在的时候，他们继续可以执行使命。所以在这里面我们看到这个耶稣基督的训练和塑造是相当的重要。那我们教会的话，也愿意有这样的给弟兄姐妹提供机会。我想我们教会不仅仅是要维护我们教会的这个存在吧，我们要成为一个这个兴旺的教会，对不对？我们要成为一个传福音的教会，对不对？我们要成为一个生命丰盛的教会，对不对？所以说这一切都必须建立在有一些成熟的门徒的基础上。那弟兄姐妹，这个门徒的观念我们已经不再陌生了。所以在这里边我们就讲，那还是说我们计划是在三月份我们开始有门徒训练。那现在我们愿意弟兄姐妹还有一些弟兄姐妹已经特别的跟我说，牧师我愿意参加。还有一些说，牧师啊，现在我不能行，因为我的时间表和这个对不上，还有一些什么事情啊，因为你们这都可以理解。但是我们一定要找机会，一定要能够参加就一定参加，因为这是关乎到我们教会的未来，也关乎到我们弟兄姐妹生命，你和主的关系。本来说是三月份哈，现在我跟你讲，弟兄姐妹还是有搅扰的。当我们要做一件主工的时候哈，做一件神所喜悦的工的时候，你要想做对了哈，一定有搅扰。这个搅扰，我就说，你看，比如说我们说要做门徒，你得有资料，对不对？我已经在1月13号就把这个资料买了哈，到现在今天那个书还没到我的手上。然后的话，我就用 check number 一 check， 人在那卡在加州什么地方了，我不晓得他为什么就不按住再寄了。所以我在跟中信书室在联系，哎，为什么他卡在那个地方输不过来？我说我们教会正在等着使用。你说的弟兄姐妹，我告诉你什么事情，这件事情我们做对了，所以说才有搅扰，所以才有卡壳。所以我们要用这个祷告来拖住了，要用祷告来继续的来运作。我也知道弟兄姐妹，当你信主的时候，你没接受耶稣基督做救主的时候，你好像看着还挺顺当的哈。一旦你接受耶稣基督做救主，你会发现有搅扰，哎，好像本来挺顺利的事情不顺利了，好像是本来挺平安的事情，哎，不平安了。本来是做梦的话，都是很快乐的梦啊，很喜庆的梦，结果现在来了梦里边的这种缠绕。弟兄姐妹，这全都不是偶然的， 因为有邪恶的势力在拦阻我们，因为知道我们现在走一条属灵的路，知道我们在对着耶稣走过去。所以说魔鬼撒旦这个邪恶势力就想拦住你，就想搅扰你啊，把你领到邪路上去，或者把你引到他路上去。那在这里边我们弟兄姐妹就是要有个概念啊，要真的知道做门徒是耶稣基督的使命，是耶稣基督的命令，我们必须要做的。那么还有讲到遵守大使命，我们怎么去遵守呢？因为这里边说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这是一个带着应许的一个使命，说当我们去教训，当我们去教训按照耶稣基督教训来教训的时候，谁说我就与你同在直到世界末了。我想我们没有一个人能活那么长，但是就却保证当我们遵守神使命的时候，遵守他诫命的时候，嘿，耶稣基督就常与我们同在，这是他的一个应许啊，这是他的一个应许。所以我们想当我们来做门徒，当我们来去执行使命的时候，神就与我们同在，神就与我们同在。那我们明白这是一个需要转换的时候。刚才我说做门徒需要有训练，有要知识，但是有知识到实践呢，有需要一个转换，这是一个执行力的问题。有很多时候有的人呢有特别有 idea， 有很多很好的主意，但是他 carry out 不了，他不能执行出来，所以缺乏执行力。我想我们举一个例子，说咱们华人的孩子，你要去到学校读书的时候都是成绩很高啊，但是一到动手的时候，你不得不承认就比那个美国孩子差，就比那个洋人孩子差。弟兄姐妹，你相信不相信？这是事实。所以我愿弟兄姐妹说，我们学习做门徒和我们真正的把门徒的生命、门徒的能力给展现出来、实施出来，弟兄姐妹，这还需要有一个执行力的问题。而不单单有使命感，我们需要有执行力，真的去照着耶稣基督的能力去执行。所以圣经的知识不是讲史的知识，不是书本的知识，我们不要把门徒训练当作一种仅是书本的知识而已，而成为我们的生命和活生生的一种见证。所以呢，我们要去传福音呢、保罗这样说，勿要传道啊，无论得失不得失，总要专心，并用百般的忍耐、各样的教训、责备人、警戒人、劝勉人。这是做门徒的使命，这也是做门徒你当做的。所以不论得失不得失，我们都要去传福音，不论得失不得失，我们都要去传道。这是给我们的一个教训。所以今天我们也说，我们在门徒的训练中呢，要有实践的操作。弟兄姐妹，我们可行性的、可以触摸的操作是什么呢？比如说今年八月份我们有冯秉成牧师带我们当中来布道会，所以从现在开始我们就为这事祷告，现在开始我们就培训门徒，为了配合这个布道会，我们弟兄姐妹你就去祷告，去邀请人啊，邀请人，现在就告诉他，你把那个时间定下来，在八月二十六号到二十八号那个周末，你把那个时间定下来，欢迎你来参加，为他祷告，求圣灵来光照他，求圣灵来以这个事情为一个 first priority。 所以弟兄姐妹，我们在这个时候有一个具体的操作。那另外的话呢，我们在学习门徒的培训的过程当中呢，也会有讲到传福音怎么去传呢，怎么传呢啊，弟兄姐妹，这是一个实际的操作啊，是一个实际操作。那同时的话，我们愿意弟兄姐妹的话呢，真有做门徒的这个时候的话呢，就可以能够学习陪谈和跟进了。有的人他可能是做福音朋友，他第一次来，他可能真的是愿意决志做基督徒，你得跟他陪谈呢，他进什么呢？接下来跟进怎么办呢？你得跟上他。所以这是需要我们做门徒的有训练的能够去做这个事情。那同时还有着，如果没有布道会，弟兄姐妹，我们就不传福音了吗？还是要传福音？怎么传？现在这个时代有很多的信息哈，有很多的场合，但是还是有很多时候需要人与人之间的接触啊。你别以为在网上看了以后啊，我在网上就可以，但是如果没有教会的生活啊，没有实际的之间的这种生命的接触啊，你那个信心呢、一碰见真实的事情就会萎缩的。所以我们有的时候需要传福音，需要面对面的去传。假如弟兄姐妹乐意，我们教会还是需要单张。今天我看了一下，以前我们差不多几年前有那个福音单张啊，我们也盼望我们弟兄姐妹有这样的准备，有这样的心情，同时有这样的胆量，然后我们到车站，我们到这个 咱们中国的市场，或者是这个 supermarket， 或者我们到啊、这个商店，到饭店，我们就可以发单张，在街头，弟兄们可以一个实践操，表明你有胆量走出去。当你有胆量的走出去的时候，弟兄姐妹，耶稣基督的这个 promise， 他的应许就伴随着我们。所以我们相信呢，耶稣基督他的应许是不会改变的。我们要说到在我们常常讲到一传福音，可能说啊，到中国去，啊，到南美去，这是一个传福音的方式了。大家不知道有没有听过这个名词，叫做1040窗口。1040窗口是本的讲到一个普世性传福音的一个问题，或者普世性传福音的像一个重点，是什么意思呢？看见这个白线没有？就是说，在这个地球北纬归线里边哈，北纬的上面，上边是十度。叫十度空间，北纬十度，下边是北纬四十度，所以1040是北纬十度到北纬四十度这一段期间，在地球上这个段里边，大约有2/3的人类居住在这个圈里边。那这里边包括什么？包括中国、印度，你看巴基斯坦，还有很多。而且另外这一段里边所住的是什么呢？无神论，然后是伊斯兰教，还有印度教，还有佛教，还有什么其他的这个教，你知道吗？就是在这里面，大多数在这个圈里面。所以现在这些就是说传福音的人呢，立志把福音传到地极的人呢，他们很多人都差派宣教士到这个纬度里边去，到那些国家里边去。为什么要实行大使命，要把耶稣基督的福音要传遍地极哈？这是一个1040窗口，这是讲到外宣，常常讲到外宣，到外边去，那是配合这个使命叫1040。那么现在这里边呢，现在最近的话呢，在21世纪开始的时候呢，有这样一个调研，就是说南美神学院呢，南美浸信神学院，他们发现一个调研，就是说141窗口是讲到内宣，讲到年龄层次，从4岁到14岁这个阶段，我们看到这样一个烧饼的图哈，说那个黄圈是告诉我们，就是四岁，大多数80%几都是在4岁到14岁之间信主的。你要看其他那几个小劈叉片，那都是岁数很大以后才信主的。所以这是美国他们对这个教会年龄段的一个调查。那我也是我们想到我们在华人教会里边是不是也这样一种光景，当然不一定绝对，可是也确实告诉我们的后裔，要成为神家里的人，就必须从现在要开始去训练他们。你要知道，等他上了高中大学以后，你再给他传福音也很难接受了。所以弟兄姐妹，我们要把握现今的时代，把握现在这个时间，我们孩子如果要在4岁到14岁之间带他来教会。你说我真的希望我的孩子有一个美好的前程，我希望我的孩子一生平，我希望怎么样？弟兄姐妹，把他带到教会来，这是给他传福音最佳的年龄啊，这是最佳的年龄。所以我们想，这是一个内宣的，不但在家里边传福音，在教会里边传福音，也在我们 local 上面传福音。所以我们愿意我们教会的 program， 我们成人的，我们孩子的都吸引人，所以成人的吸引过来，他们孩子就过来了，你把孩子吸引过来，他们的大人就来了，所以这是一个相辅相成的一个事情。盼望我们弟兄姐妹能在这个事情上呢，能有一个非常清晰的看见。所以我们看做门徒，你才能够去传福音，因为传福音才能招来门徒。所以这两个是让我们弟兄姐妹在神的面前可以看到神做工的这个循环，神做工的方式。盼望我们说耶稣基督的大使命不是单单听过而已，读过而已，而是今天要进入我们的生命，进入我们的教会，叫我们教会每个弟兄姐妹都切实烙在你的心上啊，确实烙，这个是叫神心满意足的事情啊。所以我们愿意弟兄姐妹透过这个做门徒的讲论呢，使弟兄姐妹知道我们有能力，我们有权柄，我们也要完成耶稣基督给我们的使命，好不好？我们来低头祷告。